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驻外大使的全称叫做特命全权大使。那么你是否知道，中国的第一个特命全权大使，居然是一个美国人呢？你是否知道，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其实也是来自于这个美国人的设计呢？你是否知道，中国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根本没有写在今天的教科书中呢？今天啊，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一个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不存在，但是却非常重要的美国人。这几年随着中共"战狼"外交的泛滥，几乎全世界对于中国外交官的印象都极为糟糕，可以说斯文扫地、颜面尽失。很多人都戏称外交部啊是"断交部"。最近又闹出外交部长秦刚失踪的这个事件，更是成为全世界围观的经典笑话。
谢谢路透社。就是再问一下，就是刚才你说这个新华社的这个相关报道，已经就是表达得非常清楚现在的情况啊。就是我理解你说你认为非常清楚，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不太清楚，所以想再问一下，这个就是他不是外长这个事情啊，就是为什么你觉得清楚？他清楚在哪里？谢谢。
我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新华社已经发布了消息，除此之外，我没有更多的信息。
其实，在中国的外交史上，也曾经出现过一些优秀的外交人才，其中中国最早的特命全权大使的故事，堪称不可复制的传奇。大家听我慢慢道来。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脱口而出"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所谓的"不平等条约"，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第一个平等条约是什么。1868年7月28号，满清和美国在华盛顿签订的普安城条约就是第一个平等条约。这个普安城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既当过美国大使，又当过中国大使的外交传奇。1820年，一个叫做安生的男孩出生在美国纽约。这个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啊，虽然童年都在不断的迁徙中度过，但是啊，极为聪明，学习非常优秀。26岁从哈佛大学的法学院毕业后，他在波士顿担任律师，随后于1853年成为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正式进入政坛。安生投身政坛的时候，正是美国内战前夕，南北双方为了是否废除奴隶制吵得不可开交，剑拔弩张。作为法律界的人士呢，安生坚决拥护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主张，是一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他在1856年6月2号在美国国会发表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说之一，马萨诸塞州的抗辩是美国废奴的理论奠基之作。为了进一步实现自己的废奴主张，1854年安生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这就是美国今天的共和党。作为创党人啊，安生居功至伟，特别是他在1855年当选国会议员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废奴事业。仅仅在几年后啊，安生全力协助当时年轻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总统，不惜用内战的方式实现了废奴的伟大进步。但历史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啊，今天的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啊，在他们的纲领上啊，已经互相交换了位置。在争取平权的方面啊，民主党更像当年的共和党，而共和党呢，更像当年的民主党。1861年林肯当选总统后呢，随即投桃报李，任命安生为美国驻华大使，任期6年。1862年的7月，安生穿越太平洋到达北京，成为第一批入驻北京的外国大使之一。来到中国后呢，安生根据自己英文姓名的拼读，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普安城。众所周知啊，满清在鸦片战争之前甚至之后，根本没有外交的这种理念，相当长一段时间啊，都把洋人当作蛮夷，不屑于打交道，更不用提平等对待。 之所以同意外国大使进驻北京啊，完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被打得满地找牙之后被迫接受的。大部分西方列强啊，比如英国、法国、俄国等等国家，都是以战胜国的姿态派出大使的，所以啊，难免颐指气使，看不上这又蠢又顽固的满清。但是普安城却是个例外，他不仅没有其他大使那种骄横之气，反而是致力于推动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说白了就是不谋求特殊利益，主要只在推动中美贸易的合作。用他的话来说啊，就是用公正的外交取代武力外交，在条约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领租界，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这种讲究平等的现代外交理念啊，在当时的世界外交舞台上是很超前也很难得。他还请人翻译印刷了这个国际法，启蒙中国人的这种世界意识。他协助铺设了海底的电缆，使电报通讯啊由广州通达了天津。他还协同海关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赞助成立了同文馆，培养中国的翻译人才。正是普安城这种不求私利、坦坦荡荡的君子之风啊，让一贯对洋人心底恨透、嘴上却不敢说的满清啊也颇为侧目，对于普安城啊有一种特别的好感。特别是在1863年满清因为购买军舰啊和英国发生了合同纠纷，普安城呢站在清廷的一边予以协调，这个让当时负责外交的恭亲王奕欣啊感激灵涕。中国外交其实不都是战狼外交啊，也有悠久的文明外交史。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外交啊，在勾心斗角的权谋杀伐之外，也讲道义之上温文尔雅的贵族情怀。我举个例子啊，当时的诸侯国之间打仗啊，都要先派出使节到对方的军营，用诗经里面的语言进行沟通，即便是宣战那都是很客气的。今天你看左传里面很多战争前的外交沟通啊，你都很难想象这两个国家是在准备打仗。但很不幸啊，在皇权帝国的封闭循环下，这些文明传统最终渣都不剩，只剩下一堆连世界是圆是方都不知道，动不动就要打鸡血和世界开战的这些可笑之辈。满清接受了别人的大使，自己却不派大使的原因啊很奇葩，因为解决不了贵这个难题。当年英国使臣马尔蒂尼带着礼物而不是带着枪炮来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不贵让乾隆啊大为生气，拒绝通商。洋人啊已经步入了现代文明，对下跪这个事儿难以理解，而满清的上邦大梦啊从来没醒过，对于不跪这个事儿也很难理解。隔着几百年的价值观啊，就像我们现在这种分裂的朋友圈一样啊，完全是鸡同鸭讲，这个难题也就产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啊，其实就是因为列强要求修约而满清死活不理睬引发的。所以在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的时候呢，欧洲列强为了防止满清再耍滑头，特别规定这个条约每十年要根据实际的情况修订一次。修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双方要互相派出使臣出访，向对方的君主递交正式的文本。到1867年的时候，这个修约的十年的期限就到了，这下可愁坏了满清啊，因为以前天朝派出使臣去各个周边的小国，那都是宣扬皇恩浩荡、耀武扬威，而这回要求平等交往，大家都没弄过啊，咋办啊？见了对方的君主该用什么样的礼仪啊？如果跪了啊，有失上邦体统；不跪呢，又还真不知道这个外交礼仪咋整。当时负责选人的这个恭亲王奕欣啊，这个时候才发现，偌大一个中国，居然找不出一个见过世面的外交使臣。于是乎啊，他就想起了自己很欣赏的普安城。1867年啊，也正好是普安城六年大使的任期届满的时候，他本来已经收拾好包袱准备回美国了，在总理衙门为他举行的饯行宴会上表示啊，就如果中国以后在各国之间遇见纠纷呢，他依然愿意帮助中国。正是普安城的这番表态，这种胸怀，让奕欣啊突发奇想，大胆地向清廷上奏，要求任命普安城为首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的全权大使。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普安城素来亲善中国，不仅人品信得过，而且熟知外交事务，本身作为外国人呢，出访啊还能解决满清最尴尬的礼仪问题，外国人和外国人打交道贵不贵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嘛。 满清虽然大部分时候昏聩啊，但偶尔也有清醒的时候。慈禧在掂量之下，也就同意了这个奕欣的请求。当时久居中国，已经对中国很有感情的普安城，想也没想，接到这个邀请之后，很快就答应了。于是乎呢，世界外交史上最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一个美国大使卸任后，马上又当上了中国大使，而且还要代表中国出访。为了让首次代表满清出访的使团像样子啊，满清除了让普安城作为全权大使之外，还邀请了另外两个洋人，一个是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博卓安啊，英文名叫做 John Boyne， 还有另外一个在中国海关任职的法国人德善作为左右协理。此外呢，还派出了几个中国官员随行学习，加上翻译杂役啊，这个普安城的使团多达30人。当时只是把普安城出使各国作为权宜之计的满清啊，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普安城的这趟出访竟然是满清打开国门后收获最大也最成功的一次外交，没有之一。普安城上任后的首件事儿，就是为满清设计国旗。古代的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国旗一说啊，就是在旗帜上简简单单的写一个国号就完事了。使臣出访啊，都是持节代表身份。什么叫做节呢？就是拿着代表皇权的斧钺，或者是插满羽毛的那种旗子，跟现代的外交完全不搭界。所以普安城出访前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为中国设计国旗。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面国旗黄龙旗就是这样诞生的。1868年的2月25日，带着这面自己设计的黄龙旗，普安城使团从上海虹口的黄浦江码头出发，前往第一站美国。加州州长在普安城抵达旧金山的欢迎宴会上啊，用一句话来形容他，说他是最年轻的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政府的代表。这句话形容的非常贴切。1868年的6月6日，普安城在华盛顿向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递交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封国书。他还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在美国到处发表演说，为中国做宣传，强调中国欢迎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世界应该对中国保持一种明智的态度。正是在他的说服之下，当年的7月28号，普安城和美国的国务卿西华德，这个西华德我在前面的视频中说过，就是他买了阿拉斯加，两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条约，中美续征条约，史称普安城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就是承认中国和列强是平等的国家，反对一切割让中国领土的要求。这条约中规定，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原话是这么说的，大清国与美利坚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这个语气啊，今天我们已经很陌生了。正是因为有了普安城条约，为中国劳工移民美国敞开了大门，大量的中国劳工啊，根据这个条约随后输入美国，成为西部建设最重要的劳工来源，包括后来的留美幼童计划也是受惠于这个条约。虽然后来遭遇了这个排华法案的坎坷，但可以说啊，普安城条约才是华人移民美国的肇始。离开美国后，当年9月，普安城率团抵达英国，他先后拜会了英国女王和首相、外交大臣等等，积极游说。虽然没有签约啊，但是使得英国人发表了一份公开照会，表示英国政府愿意同中国政府以和济世，不实施与中国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不友好的压迫。这种承诺对于当时积贫积弱的满清而言啊，非常难得了。1869年1月，普安城继续欧洲之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他先后游说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五个国家，尽忠职守，竭尽所能，为中国争取有利的外交局面。除了在法国啊，由于反对的势力太强大，没有取得成果之外，他在其他的欧洲强国都顺利地完成了谈判。这些国家呢，都参照英国发表了尊重中国独立完整的外交声明。其中普鲁士的声明啊，还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发表的。1870年2月，普安城率团到达了俄国，在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谈判中啊，想为中国争取拿回被占领土的普安城发现啊，这个俄国的老毛子啊，跟欧洲国家不一样啊，经常耍无赖，竭力的回避实质性的谈判内容，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为此呢，普安城的心情啊很郁闷， 他对同行人员表示啊，担心拿不到好的谈判结果，对不起中国，既恐办法稍差失言于中国，措辞失当，又恐贻笑于俄人。在急火攻心之下，蒲安成不慎感染了肺炎病倒了。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很差啊，肺炎就算是半个不治之症啊。而且由于在世界各国奔波已经整整两年了，劳心劳神，本来身体情况就不佳的蒲安成啊，病势恶化得非常迅速，在染病一周后就猝然辞世，于1870年的2月23日病逝于俄国的圣彼得堡，世界外交史上的传奇就此陨落。蒲安成逝世后，满清也算做了点人事，感念其功绩，而且盛赞其人品，不仅追授蒲安成一品官衔，还专门拨出治丧费6000两，抚恤金10000两。蒲安成的遗体从俄罗斯直接运回美国，在波士顿市政府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大厅内同时挂起了星条旗和黄龙旗。大作家马克吐温为蒲安成写了悼词，他是这么写的，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如今啊，在我所在的美国加州的旧金山和堪萨斯各有一个蒲安成命名的城市，大家来美国旅游呢，还可以去看看。美国人没有忘记为中国当大使的蒲安成，并且引以为傲，但是中国人却完全不记得为中国献出了生命的这个外交传奇。由于中共建国后反美的宣传基调，为中国争取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蒲安成啊，彻彻底底的消失在充满屈辱和仇恨的历史里。你要是以前没有看过我的文章，或者是我这个视频，你是不是也不知道呢？中国人所能读到的历史啊，大多数都是别人想让我们知道的。由于不知道事实真相，自然也就对历史的理解出现常识性、逻辑性的错误，导致一些伪概念大行其道。比如我们熟悉的那句“弱国无外交”，蒲安成所代表的经常被打得满地找牙的满清弱不弱？弱爆了。但是为什么蒲安成能够不费一兵一卒一金一银，拿着一手的烂牌，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牌的情况下，单凭三寸不烂之舌就取得了满清割地赔款都没有得到的和平条约和诸多承诺呢？是因为他是个美国人吗？显然不是啊，一个退休的美国大使面对世界列强，不可能有什么筹码可讲。蒲安成能够成就外交传奇，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懂得文明世界的规则，而且善于利用这样的规则。即便在19世纪那种经常还靠拳头说话的国际环境里面，他依然凭借职业操守和不懈的努力，证明了弱国不仅有外交，而且可以有很成功的外交。这个世界确实有不讲理的地方，但更多的时候还是讲理的，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事实上，我们今天回头看满清挨揍的那些历史，有哪一次是因为积贫积弱挨打的？从两次鸦片战争到义和团作乱，几乎都是愚昧野蛮耍诈使坏引起的。蒲安成之后，中国首位驻外大使郭松涛，他也是首任驻英国大使，他因为睁眼看世界回国后要求做国体上的改革，结果呢被骂成汉奸，郁郁而终。他晚年啊，曾经用12个字来归纳满清的外交：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因为愚蠢而使蛮，行蛮不成而使诈，使诈失败则跪地求和。准不准确？贴不贴切？这段话放在今天来形容中共的外交啊，也是完全适用的。所以一个国家文明应该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一是坚守道义，二是遵守规则。单单把外交的失败归结于实力的强弱，往往就会掩盖最终决定外交成败的诸多内在的因素。因为无论是英弱耍诈还是恃强使横，最终都有可能以挨揍收场，和正义有关，和强弱无关。俄罗斯不弱吧？因为乌克兰战争不仅骑虎难下深陷泥潭，而且被全世界孤立和唾弃，算是强国也没有外交的典范。如果说蒲安成留给我们什么宝贵的遗产，那就是文明的规则需要有懂得文明的人去执行， 他比咆哮式的泼妇对骂更有征服人心的力量。特别是在二战后飞速前进的现代文明体系下，野蛮之国无论强弱，皆遭寰宇唾弃，文明之邦不论大小，同受世人尊崇。中共的外交在习近平上台后为什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是因为中国不够富不够强吗？显然不是啊。流氓的逻辑，战狼的嘴脸，对内或许能够忽悠那些被洗脑的民众，但是对外绝对不可能获得理解和尊重，也不可能得到善终。不知道如果蒲安成他老人家穿越到今天，看见中美如今脱钩的情况，会是什么感慨呢？可惜诗人已逝，唯余一声叹息。好，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月故事，咱们下次再见。